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是感觉气温真的有很明显的下降了呢，而且天空可能还飘着雨北部的民众可能会比较感觉明显一点没有错。今天呢东北季风持续增强，水汽增多北部跟东半是阴天短暂有雨的天气其中桃园以北跟宜兰花东地区呢降雨的几率比较高尤其是宜兰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也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其他地区呢大致都维持在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呢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的部分呢今天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呢全天的温度在20到26度这种气温如果不下雨真的是蛮舒服的啦中南部跟东南部高温呢只是可以达到28到30度，不过夜间跟清晨呢可能气温会比较低一点点，所以建议大家呢要多添加一点衣物以免着凉了。那可能很多人都关心台风的动态因为在菲律宾附近海面上面有一个台风形成就是轻度台风叫银杏今天凌晨2点的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方114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进行有增强为中度台风的趋势目前看起来呢影响台湾的几率说直接影响了几率并不高但是可能呢会多多少少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现在因为它的路径还不是太么确定所以呢影响的程度有多大这个还要再继续观察就是了不过大家不用想要放台风假这个台风看起来应该是不会来真的出现什么大的变化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还好了好这个天气的部分请大家注意好像在24节气里面已经也到了立冬的时间了所以呢可能未来冬天的感觉会慢慢的加深了应该也要把这个秋冬的衣服渐渐的把它拿出来整理一下以备不时之需好这个我们呢天气在变化今天晚上呢美国的新任的总统可能结果就会出来了应该是说到明天凌晨台湾时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应该就会公布了那到底谁会是下一任的这个总统当选人呢是美国第一任的女性总统会出来会出现呢还是有人要回锅当美国总统呢这场美国总统大选这牵动全世界人的心啦当然金融市场也密切在观察当中昨天呢在 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之前呢，市场是真的比较观望一点点，所以昨天的美国四大指数呢，主要的都是下跌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 0.61%， 跌了 257.59 点，收在 41794.60 点。S&P500 指数呢，跌幅有 0.28%， 跌了 16.11 点，收在 5712.69 点。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下跌了 0.33%， 跌了 59.93 点，收在 18179.98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55%， 下跌了 27.43 点，收在 4973.99 点。刚就说了哈，因为呢总统大选投票结果即将要揭晓啊，所以市场呢观望的气氛算是蛮浓厚的。那你说到底现在谁领先呢？根据在投票前的民调呢，其实我看到有的民调说川普领先啊，有的民调说贺锦丽领先哈。大概关键呢就会是在所谓的七个摇摆州的身上了。好，那七个摇摆州到时候呢，这些选举人票会归到谁身上啊？就可能是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关键的这个票数哈。所以呢，我相信呢，今天晚上应该很多人都会等着看美国总统大选的开票的结果了哈。好，但不管怎么样，金融市场啊，当然是非常敏感的哈。不管是谁当选哈，都会有不一样的应对的策略出现哈。所以之前呢，有人压川普会当选，于是所谓的川普交易，也是川普概念股或川普相关的一些投资呢，表现还不错。可是呢，在投票的前一天呢，其实也出现了变化哈。说呢，之前有获利的情况呢，都先出场了哈。不过美国的十年期美国长债殖利率呢，昨天只是下跌了四个基点哈，来到4.325哈。昨天出现了最近以来呢，债券市场稍稍的有反弹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大选结果呢，之后呢，应该是会影响到整个美国股市的走势啊，所以这个大家呢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哈。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美元的指数呢，昨天呢这个呈现观望的态度哈。那昨天呢是小跌了 0.05%， 来到 103.89 啊。那至于欧元对美元呢，则是上涨哈，来到一欧元兑 1.0878 美元啊。至于日元的部分呢，也只是小幅的升值啊，来到1美元兑 152.16 日元啊。那离岸的人民币的部分呢，昨天呢这是也是上涨了哈，来到 7.11 人民币兑1美元的价位啊。所以昨天的美元呢也大概呈现在观望哈。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12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1.98 美元，涨幅有 2.9%， 收在每桶 71.47 美元哈。这个重新又回到了70美元的关卡。那1月份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的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7%， 上涨了 1.98 美元，收在每桶 75.08 美元哈。整个原油的价格呢，最近呢受到就是石油输出国家呢对于减产这个部分呢，有一些共识啊，就是呢他们本来打算要减产了，可是现在把这个时间呢再往后延到12月底哦。啊，为什么？因为之前油价在跌嘛齁。啊，你这时候在这个如果在这个没有特别去控制他们的这个供给的话呢，可能会让油价齁再出现更大的跌幅也说不定齁。所以呢最近呢对于这个减产的部分呢，他们是决议说要自愿减产，然后每天220万桶的存量要延长一个月到12月底为止。那至于黄金的价格呢， 则是现货部分上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2737.35美元。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0.1%， 来到2746.2美元每盎司的价位。总之呢，整个市场就是观望。这两天呢，这个就是看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再说吧。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台股的表现，因为我们也应该多多少少受到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了哈。只不过昨天呢，这个我们的台股的部分哈，是最后呢是上涨了 185.31 点，涨幅有 0.81%。 那台积电是上涨了15元来到1040元，最后收盘呢是来到22965.39美元。很可惜啊，23000点的关卡还是没有站上去。昨天其实一度呢有攻高到23020.99点，可惜收盘并没有站上23000点。所以这个礼拜呢依然是台股23000点的这个保卫战啊。那当然啊，这个保卫战呢也看美国的脸色啊，到底这个谁会当选哈，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到相关的个股，尤其科技类股哈，会比较敏感一点点啊，因为毕竟台股呢最近这一两年的盘势都在靠科技类股撑盘哈，那到底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就得再看看了哈。那至于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啊倒是出现了比较强的升值幅度啊，盘中呢一度呢强升了 1.29 角，最后呢在央行进场调节之下呢，最后呢小升的 0.7 分，来到 31.961 元啊。这个重新呢升回到了31字头啊。那到底台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当然跟美元的走势非常有关啊。美元呢可能也要看总统大选之外呢，就是在这个礼拜美国联准会的开会结果哈，现在呢市场上还是认为美国联准会在11月份这一次的开会呢会采取降息一码的措施哈，这可能在大家预期当中，所以如果没有降息的话，反而会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啊，或者是这个降息的幅度比大家预期来的高都有可能哈，只要是出乎意料的话呢，盘面就会不一样的表现哈。不过目前大家看法就是降息一码了哈，这是大家的共识哈。那就看看大家共识是不是会成为事实了哈。好，那刚刚有讲到台股哈，昨天呢，这个出现了比较大的震荡啊哈，最后呢虽然上涨，但是没有守上23000点的关卡哈。那昨天呢？这个台股的三大法人则是呈现卖超了，总共卖超了 37.06 亿元，外资呢卖超了 17.12 亿元，投信则是买超了 34.88 亿元，自营商则是卖超了 54.8 亿元，所以看起来呢昨天的台股就已经在观望了了哈。好吧，那今天呢台股哈开盘之后呢，我帮大家看一下哦，我刚看了一下应该是下跌没有错哈，目前呢还是呈现下跌的，刚开盘的时候呢曾经一度是跌的比较大的幅度啊，目前呢可能也开始慢慢在拉回起来了哈，刚刚一度跌了200多点了，目前呢台股的期货跌了161点，这是12月份期货，那现货的部分则是跌了40点，今天会怎么收呢我相信还是观望的气氛会比较浓厚一点点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礼拜的大趋势家单元。
来自皇后区的 Queen， 别再落伍装不相信，谁的饶舌最有力 ？Better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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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by T， 拿我词来当武器，后你以为我不见就代表有人带着听我？很抱歉，但是我正在起火，充满嘻哈味道，回到老娘的帝国。Happy Baby， 我随时换成百灵果。英文如果厉害，那就一定很清楚。创新的记录，看我技术一直进步。负面那些评估，也我相信只是嫉妒。就躲在荧幕后面，偷偷摸摸欺负。以为我怕你，但是真的我也并不。想说我中文不强又怎样？你爱的歌手还是对我欣赏。缺得了奖，写歌给杨梅唱。没我不是你偶像，我是你偶像的偶像。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Hands up， 眼睛最好别给搞错。Hands up，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Hands up，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Hands up， 眼睛最好别给搞错。Hands up，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回到我的宝座。
That's right。You know， 别想来跟我斗，或假装跟我熟，没钱就没有空。不只是纯艺人，我是个生意人，回来的目的就是努力，不是混一混。不喜欢睡，喜欢培养我的军队。对你利息要怀疑，历史上第一位，绝不是我父母给我任何机会。在银行里的钱是自己赚的薪水，想说我什么不懂的给我闭嘴。从小就独立，从来没有必要听谁，就个性坚强，别饶舌不唱，把整个环球音乐扛在我的肩上。我最不喜欢人家在我面前放非是事实，连我废话都不相信。也只是每次揍你最好别给搞错，再来一些好货，回到我的宝座。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 Hands up， 眼睛最好别给搞错。Hands up，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Hands up， 让我看到你们双手。Hands up， 眼睛最好别给搞错。Hands up，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回到我的宝座。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安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能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利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在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揭晓之前呢，我相信今天的台股呢可能也是观望的气氛比较浓厚一点点，目前呢台股是跌了88点，这个现在呢还是在23000点以下了哈，这个礼拜呢可能就是我讲的哈，继续要进23000点的保卫战，能不能够收复失土呢？可能跟明天凌晨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哈，会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好，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又到了每个月月初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啊，今天呢一样来邀请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张彦文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精彩内容。彦文早安。
杰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你们今这一期的封面哈，我拿到的时候我其实也看得有一点点吓到哈，这个标题跟这个图片哦，都让我感觉好像不像拿到这个财经杂志哦，这个标题叫做你孤独吗？感觉好像我在看医疗杂志。来跟我们讲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文章啊。
这篇文章哈是我们的封面故事哈，就是说现在员工在工作的时候常常会感到很孤独，跟同事没有互动。
哦，真的吗？
对，
你自己有这种感觉？你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自己是还好
哦。
对，那我但是他这篇文章里面就讲到说，其实孤独这件事情哈，在企业里面是越来越普遍的存在。那因为他有一个全球性的调查，他说全球员工5个人就会在职场上感到孤独，其实比例是20%。
哇，这蛮高的。
对。然后因为这种职场孤独感哈，它会造成一些医疗成本啦，然后包括员工的这个工作动力减低啦，甚至增加工作流动率。他这篇文章就在呼吁说，其实企业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
请问一下，所谓的孤独感指的是什么呢？因为讲起来还蛮抽象，就我自己觉得孤独，那原因是什么？然后就是说，我在这次这个调查会不会也跟疫情有关？因为我们知道，疫情之后很多公司都采取在家上班的策略，已经变很多公司都是可常态，会不会是也增加这种所谓的孤独感的这个比例拉高的一个原因呢？
好，我想主持人提到这个东西哈，其实蛮有趣的。其实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提到里面对职场孤独感的一些迷思。好，它第一个迷思就是说，是不是因为远距工作的关系？所以第一个迷思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只要采用实体工作的形态就可以解决这个孤独感呢？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因为疫情期间呢，大家都远距工作啊，所以可能与同事比较疏离啊。但其实这篇文章的研究其实发现不是这样，因为他们发现有些人哈，有些他每个礼拜在办公室工作5天，然后有些人可能工作2天，那他可能某些是弹性上班远距工作，但他们发现哈，即使你在上班的在办公室的时间的长短，并不会影响到后续你评估这个人孤独感的高低。
所以跟这个距离没有关系。
对，也就是说，他说其实哈，对孤独感影响的因素，不只是远距工作，其实还有很多重要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孤独感，包括社交机会多寡，还有当然我们常常讲到个人的这个个性，有些人比较内向，有些人比较外向，多少也会影响到这个孤独感。所以跟是不是远距工作这个关系其实并不是那么绝对。第一个迷思。
那
第二个迷思呢，就是说如果是不是有了团队就可以解决孤独感？很多人就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应该让员工加入团队，减少这个孤独感？不过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哈，其实你如果只是身为团队的一员，并没有办法让员工感到孤独。 因为如果你即使是身为一个团队成员，可是你没有提供一个预期团队会提供你的一种亲近感或者凝聚感的话，这时候孤独感反而会更强烈。
是，这所以你刚刚讲两个迷思，其实基本上一个是大家觉得说因为距离产生的这个所谓的孤独感觉，这个不成立，然后也不是大家聚在一起工作，哎，你就会减少你的孤独感，也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也不是，对。
那到底孤独感从何而来呢？我很好奇啊。有其他的迷思吗？
好，第三个迷思就是说，之前我们都会认为孤独的员工在工作的时候哈，比较需要别人给他一些关注，
哎，
但他们发现其实也是
啊，也不是，
因为每个人也不是，因为每个人这个他们用了一个名词叫做归属需求，也就是说我自己的归属，每一个人的归属需求其实不一样，
嗯，
也许有些人感到孤独他需要关注，但是也许有些人他感到孤独的时候并不是需要你的关注，而是需要一些其他的协助。好，这个后面我们的等一下会来谈，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谈七个方法来减少职场的孤独感。
是，
那最后一个迷思我想还是要讲一下，就是因为这个蛮普遍的，因为很多企业主管会觉得，哎，孤独感应该是个人的问题，这不是我们组织的问题啊，
嗯，
这可能他就是内向啊，可能他就是不投入啊，可能他就是不喜欢跟人接触啊等等的。他说其实研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啊，有一些人在某一个场合的时候他觉得孤独，但是从事另外一个工作的时候他就不觉得孤独，所以很显然跟个性也不是完全相关啊。因为有一个他们在研究，因为他们研究了超过1000个这种知识工作者哈，他们就是会发现有一些人说，诶，有些人觉得我现在在这个工作不快乐，因为他以前在前一份工作的时候，他下班以后可能会跟同事啊喝一杯啊聚会一下，感受到彼此的交流跟友谊啊。然后换了一份工作以后，他发现，诶，大家都相当的疏离，他就开始感到孤独。所以这可不是个人的问题，而可能组织需要负担孤独感，对孤独感这件事情负起更大的责任。
嗯，是。所以照你这样讲，就是孤独感基本上还是会影响到组织的运作，对不对？只不过这个孤独感从何而来，这个可能就是要好好来聊一下了，对不对？
是。
嗯嗯。那对，那孤独感怎么而来，要怎么样去改善它呢？这篇文章应该也有介绍吧。
他这边就讲了七个方法哈，让这个企业主和领导人来应对这个职场的孤独感。第一个呢，你就要去衡量职场孤独感，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说，诶，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孤不孤独呢？他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评量工具哈。其实这个评量工具还蛮简单的，它只有5个问题
哦，
你只要回答这5个问题就可以评量你的职场孤独感哈。还有分成低度、中度跟高度孤独。那我简单念一下，因为它真的很简单，就5个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组织里面的人是不是了解真正的我？
好，第一题。好，
第二题叫做我在工作时会感到孤独。
嗯，
第二题，第三题我觉得蛮重要的。他说，如果工作时需要支持，公司里会有足够的人挺我。好，这一点很重要，这是第三题。
是，
第四题叫做我觉得这个组织里的其他人忽视我。啊，这是比较负面表列的。第五题是我对我的职场关系感到满意。好，只要靠这5题哈，就可以做一个基本的职场孤独感分数的评量。
哎，那这个分数怎么定呢？如果刚刚讲的我都有，当然就不用讲，就是非常孤独的人嘛。对，
是
啊，
他是用5分量表啦。
哦，5分量表。
比如说组织里的人真正了解我，然后如果你觉得总是就是1分啊，这个是比较低分嘛，因为你觉得不孤独。如果你觉得大家从来不了解我，你就得到5分啊，分数越高就是越孤独。
了解，
他是用5分量表这样子来。
哎，刚刚这5题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的分数多高哈、啊。对对对，好，所以第一个要先去衡量到底自己有没有孤独感，对不对？那第二个方式呢？
第二个方式哈，就是说这个其实有点难哈。第二个方式叫做让工作流程保有余裕
啊，
因为他这边强调说，如果大家哈总是每天我们就说8小时哈，上班8小时，所有时间心力都在工作上，你没有时间进行大家的互动嘛，然后建立彼此团队一种信任、互相了解跟亲近感，就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啊。像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刚提到说有1000多位知识工作者，有一位就提到说，他们的工作环境跟工作量让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跟别人好好的互动，他们一直都承受很大的压力。
嗯，
好，然后很重要就是其实很多主管自己都忙得要死哈， 他自己都忙得要命，他也不可能跟别人互动，更不要说他会鼓励他的团队成员这么做哈。所以这个有点难，因为我觉得尤其在台湾，其实大家工作都相当的忙碌，你要怎么样让工作流程保有余裕，让大家有空间去互动，这件事情蛮难的，但是也重要哈。他这就是请说，大家要想办法。领导人哈，企业的领导人要让工作流程，你有一些余裕，才有法让员工之间进行互动。
是，这个的确很难哈。那但是，做不到，但是你要知道，它有可能是造成员工孤独感的原因。知道了怎么改善，那就是各个组织的问题了。好，那第三个呢？第三个方式走。
第三个呢，就是你必须要创造一些连结的文化。那你如果光是像我们刚前面提到，你让工作保有余裕还不够啊，因为你让大家自由交流嘛，好像也不行。你要去创造一些连结的文化，因为很多他们参与他们的访谈者都说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有毒，有敌意，有偏见，而且有很多八卦啦、小圈圈啦。那如果你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就没有办法建立一个职场上很好的连结的文化哈。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衡量职场孤独感的工具里面第三题提到说，如果工作时需要支持，公司里会有足够的人挺我。好，他这边就强调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这就是你在公司里面有没有创造一种连结的气氛。哦，我有事的时候，不只是公事哦，他这边提到很多私事，比如说有一个人就提到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然后因为美国很大，那他们有同事是飞过来坐飞机飞过来参加他父母的葬礼，他就感觉到一种心理上的支持，很紧密的一种社交连结。
是，这就不是只有工作上的连结嘛，就是说除了工作之外，你的生活上或者其他的部分的话，要有这部分的连结，才会让员工感觉有人站在你这一边嘛，对不对？
是，
是。
所以他就是这一点强调，你必须要创造一个连结的文化，让大家有这种互相挺你哈、你觉得我有需要的时候，有人会挺我哈、所以像他就提到说有几个重要的这个特征，比如说包容啦、热情啦、关心啦，你才能创造这种职场的连结文化。
我觉得这的确很重要。我插个嘴哈，我觉得，我工作过那么多公司里面，曾经有公司就是怎么样，这个主管带头啊，告诉你不要跟其他的部门的人来联络。有，而甚至主管还暗示你不要跟离职的员工来联络，那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主管基本上就是感觉是要就是你刚刚讲要制造小圈圈的感觉。这个其实的确很容易让很多员工会感觉自己被孤立的感觉，就是你讲的孤独感哈。所以我非常建议这个企业的老板或者主管们呢，在创造连结文化部分要下一点功夫啊，才能够抓住员工的心啊。好，不好意思，这是有感而发。那第四个方法呢？
第四点呢，开始比较进入具体的执行面哈，就是你要让这个职场的社交变成工作节奏的一部分。那他们在这篇文章的研究里面呢，他们列出了几种常见的活动。其实有些这种社交活动还蛮简单，比如说他有一些像举办欢乐时光交谊的活动啊，那有一个更简单了，开会的时候安排一个闲聊的时段，
是
很简单吧。然后还有大家一起吃午餐，那当然有一些可能比较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了，比如说一些同侪关系的建立啦，员工福祉的方案啦，或者私下的这种社团呐、这种，那可能或者这种异地开会，就到别的地方开会这种，那这个可能成本就比较大。但其实有很多种方法都可以让这些职场的社交行为成为你工作环境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很有效消除孤独感方式，但是主管跟老板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哦，在让大家举办欢乐时光的时候，不要再交代任务，比如说还要员工表演啦，员工表演啦，还要什么节目啊，每年的尾牙，我相信很多员工是心不甘情不当去表演。好，没事，这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待会再请燕文来分享一下这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的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封面故事哦，叫《你孤独吗》哦，就讲的是职场里面的孤独感，要怎么消除它呢？还有几种方式，待会告诉大家。
明明白白我的心。 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
星光灿烂，风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恋情，把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痘痘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期，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副总编辑张彦文，请彦文来分享这一期的精彩内容。刚刚有提到这期的封面故事呢，这个标题啊，看起来蛮特别，你孤独吗？讲的是我们在职场上面的孤独感。那至于要怎么消弭这样的孤独感呢？刚彦文已经跟我们讲了几种方式，接下来这个彦文还有哪些方式可以消除这种职场的孤独感呢？
好，我们刚才讲到说要让社交成为工作节奏的一部分哈。下一个重点，我觉得可能让企业主会可以更放心一点推动这样的活动。
怎么说？
这一点叫做让社交活动轻松简单
啊。就我刚刚讲的，
一定也很希望他这个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去做这件事情。
对。
企业毕竟要以工作要以盈利为主嘛，
是。
因为他刚我们刚前面提到有八种常见的活动，那他们这个研究里面原来预期说哦，会不会每个人需要不同的活动啊？有些人喜欢这个，有些人喜欢那个，会不会有这种情形？
嗯，
结果他们发现不会，不管是你个性内向外向，你的性别，你的年龄或者年资等等，其实大家喜欢的东西都差不多。
哦，真的吗？
好，
哦，
对，他们发现有三种社交机会的排名遥遥领先。第一个叫做免费的共进午餐，大家免费一起吃午餐。
是。
第二个，我想大家应该也蛮意外的，就是开会时安排个人闲聊时段。
哦，这很难。
在开会时安排一个闲聊时段，大家就很喜欢。
哦。
而且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连接。
好。
第三个可能就比较有想象空间，可能大家做法不一样，就是欢乐时光交谊时段。好，就是你必须要可能空出一段时间，让大家有互相交流的时间跟机会。但是他这一点是强调说，其实雇主你并不一定需要为不同的员工族群打造不同的体验，其实只要透过这三个大家最喜欢的方式，就可以凝聚员工的凝聚力以及减少孤独感。相对简单。
是，我觉得除了第二个刚刚讲啊，要在开会的时间安排个人的聊天时间，我觉得这个尤其对台湾的企业来讲比较难一点点。其他两个倒是可以尝试看看，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金融业的这个公司啊，他们基本上都会有一个类似这个茶水间啦，好，哎，对，或者是说，哎，就是有准备一些简单的什么饮料什么，就等于是小联谊厅啦。那大家呢，可能午休时间或者平常呢，哎，就可以到这交易厅，哎，吃吃饭、聊聊天。我觉得这个安排倒是可以做到的啦。好，这个减少员工的孤独感。好，刚刚讲的这几种方式听起来都很简单，对，各位主管跟各位老板哈，可以稍微考虑一下。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方式呢？
好。第六个就是说，让每种工作形态都能够透过这些方式产生最大的连结。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都弹性工作，有些部分在远距上班，部分在实体上班。
对，
那他这边就强调说，如果你的企业里面有各种样态的员工，其实你就最好让每一种工作形态都有参与感。那比如说他说，如果以实体工作形态来说，这种吃吃喝喝的活动都很受到员工的好评。
是啊，没错。
就是他有说有一个公司的主管就说，大家在中午订餐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彼此的社交连结。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有这种感觉，大家中午一起订便当。
有。
然后在讨论要吃什么时候，其实大家的感情是比较紧密的。
甚至有一两位这个比较热心的同事就当起那个负责订便当的这个责任，对不对？
对对对。
是。
或者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面开团购，这个其实也蛮容易促进公司里面热络的气氛，大家讨论，这个东西很热门，我们大家一起来团一下，对不对？这种小事情其实都可以增加大家的这个连结。那当然这是针对实体上班的，因为你如果是远距上班，你也没有这个订便当的需求。
可是想要远距上班，记得那时候疫情的时候，不是大家都在家里工作吗？可是很多同事就觉得，我都跟你见不到面，是他们就开视讯，大家一起吃午餐。我不知道，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增加彼此情谊，减少自己被孤立感觉的这种很好的方式啦，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也是其实我们建议的方，在文章里面建议的方法之一哈，就是你其实远距工作，你一定有其他的办法嘛，或像大家 把镜头开起来，一起吃午餐，一起聊聊。
对，
我开会的时候讲一讲，哦，我最近在碰到了什么事，我最近想什么，我家里有些什么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法。
对，没错，是是是。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好，最后一个哈，积极参与，积极邀请参与社交活动。他这边就好，虽然可能企业或者领导人设想方设法订立了很多这种社交活动让员工参与，他说会不会还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个性就内向，
对，
他不喜欢跟人家接触，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他第一点就是说有，确实有，因为有一些人他们社会学家哈叫做适应不良的社会认知，他们对于受邀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是比较谨慎的，因为他们常常会不相信别人会真的欢迎他们或接受他们。
对，
那所以这边就强调说，好，但你最好能够针对这一类型的员工哈，真诚的提出邀请，然后有的时候都可以突破一开始的抗拒心态。他这边就举了实际的例子，有一个这个企业的这个行政助理，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刚进公司的时候人也不认识，他也觉得很孤独。那当大家邀请他吃午餐的时候，他拒绝。但是后来大家就一邀再邀，后来他就好吧，我就跟去一次好了。就去了以后，他发现哦，原来大家有这么多的共同点。好，然后他就发现以后我要工作超多的时候，我也可以找人家帮忙，好，团队一起把事可以一起把事情做完。他又体会到我们刚刚前面提到那个听被别人相挺的感觉，他就开始愿意从事这样的活动。所以他的意思说，即使碰到这种开始比较抗拒的人，也要试图把他拉出来，让他参与这样的活动，以减少他的孤独感。
是是，哎，你刚刚讲的这些方式听起来哈，我觉得要消除职场上的孤独感，说来很简单，其实吃吃喝喝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不 对,
对？
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哈，所以我觉得看你要不要做就是了。但是我真的发现，这个时候啊，尤其现在的职场，的确有很多人会感觉是就好，我真的很孤独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但是如果主管或老板愿意来改善这种情况啊，刚刚讲了七种方式啊，大家不妨可以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了哈。好，那除了这篇文章之外，来，今天还要跟我们分享哪一篇文章呢？
好，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都在谈 ESG 这个议题嘛，哈。
对。
那其中有 ESG 里面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也常听到，可是其实企业有时候没有那么注意的事情，就是员工福祉这件事哈。大家其实很多关心环境的议题，其实 S 就是社会这个面向哈，员工福祉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有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农产品公司，它是种番茄的，
是
啊，它这个就是分享，他这个执行长自己写了一篇文章来分享他们怎么样照顾员工的福祉哈。像他们这个种番茄的公司呢，你只要买了他的番茄，把他的盒子翻过来看，你会发现在那个盒子底部有一个印着一个贴纸，上面有一个员工的肖像，然后那每一个肖像呢旁边还有一个 QR code 跟网址，你只要扫这个 QR code 呢，你可以了解这些员工的生活跟他们的工作内容。
哎，这样不是揭发隐私吗？对不对？
当然不会太过于个人的部分。
是是是。
它主要的目标是说，要让这些员工，要让消费者知道是这些员工的贡献，让你能够拿到你现在手上的产品。他们这种努力成就了他们番茄的美味。好，主要是强调这件事，而是强调说这个企业对员工表达感激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是，
对。那当然这样子一定不够。那他们很多的关键呢，就在于他们还包括提供这个很不错的薪资。这个等一下我们如果有谁讲一下啊，很好的薪资，还有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更重要的呢，他们有训练发展的机会。因为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我想种番茄，它其实非常多的是墨西哥的移工。那这个行业本来就是在美国的特性就是这样，好，员工流动率很高，而且是以移工为主，
是，
而且待遇不佳。那所以他们就想到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靠着对员工好一点，那减低员工的流动率，然后增加我们的企业收益。像他们提到说，他们每个月的员工流动率只有1%，哦，这本身就已经很低了。那他提到说，这个产业就是这个农产的产业在美国的平均流动率是超过200%，
哇，
他们只有1%，好，
差那么多，
所以对，所以他们用就是像 希望透过这种员工优先的一些做法哈，减低员工的流动率，这样同时也可以让企业的获利增加。那我们刚提到说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员工训练，因为他们在受训期间，就是你新进人员哈，你在受训期间就可以拿到很多奖励金。
是，
所以你在期间你还没有正式上班哦，你的工资大概就是这个业界的位数
哦。
如果那受训结束之后，这个公司会按照你的生产力跟工作品质来发你的这个薪水。那如果你努力工作而且工作良好，然后他的这个你的赚的钱会高于平均薪，他这边是说哈，他们的薪水是高于业界中位数的 40%。 好，所以第一个就是钱很重要，薪水给的比较多一点。
是。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个人发展，因为其实我们想到这些墨西哥移工，我们当然没有歧视的意味啦，但是的确这些人的这个本来的这个生活环境可能差一点，教育的水准也比较低一点，那所以呢他们也开始帮助这些在这边工作的同仁，协助他们完成高中学业，甚至呢还有学士学位计划哈，让他们去进修高等教育。好，所以这个东西就让人家觉得哦，这个企业不但会照顾我的生活，还让我有进修的机会，这个让他有更多发展的机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是，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是说，照顾员工的福祉跟公司的获利不一定是互相抵触的，对不对？
是是，他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因为其实我们有另外的文章提到说，你重新训练一个员工，那个花费其实是远高于企业主的想象，因为大家常常会说，没关系啊，人走了就算了，反正我这个也不是什么高阶的工作，反正种番茄嘛，很多人都会啊，而且有这么多的移工可以供我挑选，这个不行，我就换一个
做。你不做，别人会来做，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但他这边就强调说，其实他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员工流动率降低，然后让他的这个叫什么投入比较增加的话，其实对企业是有好处的。然后包括他们说，因为他们这样子做之后呢，他们在那个当地的墨西哥社区，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都在墨西哥的几个城市去种番茄，并温室栽培这个番茄哈，所以当地的很多社区都知道他们是一个很不错雇主，所以不但自己愿意来，还把自己甚至子女都来介绍来这边工作
哦。让他们，
对，那我想这个在对缺工这个成普遍现象来说，你如果有一个好的名声，你有源源不绝的劳力供给的话，其实对企业也是一个相当优势的一个做法。
你讲这个例子让我想到，我们在节目中曾经介绍过一个西雅图的叫派克市场，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鱼市，现在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观光景点，好像就做到你刚刚讲啊，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是把每个员工的简历金全部 po 上去，然后呢他们在经营上面就把这个卖鱼当作是一种娱乐啊，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经营方式啊，让员工呢在卖鱼的时候感觉很快乐，然后呢也帮公司同时创造了福祉，现在好像已经是全世界所谓 CP 值啊这个最高的一个鱼市场。我觉得这个案例的确可以让很多的企业组织啊来思考哈，怎么样在照顾员工福祉的同时，又能够同时创造获利，这个蛮重要的，也不容易就是了哈。好，今天非常谢谢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张彦文来帮大家做了分享，谢谢彦文，谢谢，
谢谢大家。
好，那明天我们在节目中应该就可以揭晓美国的新任总统是哪一位了，和大家是猜哪一位呢？明天就知道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一见钟情未必盲目，如果拒绝拥抱，试不出彼此温度，寂寞种子容易被散布，不相信就得不到幸福，各种滋味好好体会。
又甜又苦，每字典每地图凭直觉找到他路，轻轻跳多几处告诉你情不到于全部，别害怕给自己祝福，想要有个人哦同进同出，生命曲线起起伏伏，当然爱情会带来痛苦，却希望能有人呵护，从今角度没有理由舍不得甩掉孤独，时间真爱怎么慢得转得住，眼睛每秒都有期待，除了彼此再看不见别的景物，精心叫每个人抓得住，铺一段最美丽的音符，就这样心满意足，明天的事何必在乎，每支点每地图凭的觉找到大路，精心交易多几处告诉你哦，人在何处，当然爱情不到于全部，别害怕给自己祝福，想要有个人曲线起起伏伏，当然爱情会带来痛苦，却希望能有人呵护，从进从出换个角度。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即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Amy 你快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官权后林育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Comica， 提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